大家晚安。
晚安。
我们继续马尔谷福音，我们到了第十一章的二十节嘛。我们稍微回忆一下，我们从上个礼拜已经开始讲耶稣第十一章，一开始是进入耶路撒冷城，我们俗称的荣进圣城啊，在教会的礼仪的安排里面就延续这个记载，就是在教会过圣职主日啊，星期天算是一周第一天嘛。好的，耶稣进城的时候有人欢迎了，但第一天他是进城以后，到第十一章十一章十一节，他进到耶路撒冷到圣殿看了一下就走了，第一天过去。然后第二天就是他又去从伯大尼又进圣城，再从第十二节开始是他呢在路上呢想要找东西吃，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没得吃啊，就诅咒了无花果树。然后呢到了圣殿以后呢，有一个很非常先知性的行动，就是我们讲清洁圣殿。好，然后呢就是第十九节就到了晚上出了城啊。第二天也很简单啊，就是骂了一棵无花果树，然后呢清洁了圣殿啊。从二十节开始是第三天啊，那这边一开始是无花果树真的死了，然后呢从二十七节开始是关于这个耶稣的权柄的质疑，人们问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那个是做那个清洁圣殿的事嘛，所以还是接着第二天的行动。第二天一开始耶稣责备了一棵树，只做一棵树，然后清洁圣殿。第三天是那棵树真的就应验了，就死掉了。然后是关于这一个圣殿耶稣做这个行动凭着什么权柄啊？那开始耶稣跟这一些人有一些非常强的争辩啊。那在到了这个结尾的时候呢，是耶稣问了这些挑战者说，他也问个问题，那若汉是靠什么凭什么权柄来，你们答复我，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好，然后第三十三节是他们都不答复，那耶稣也不答复。可是耶稣从这个第十二章开始讲比喻了，很明显耶稣还是讲的话啊，虽然没有答复嘛。好，第十二章开始就是一个关于这个二元户的，租了这一个葡萄园工作以后，到了收成时期呢，不但不缴出这些出产，反而怎么样，把这些仆人主人派来的仆人甚至儿子都杀了嘛。然后呢从第十三节开始是关于这个纳税的问题啊，要不要给皇帝纳税啊，到第十七节啊，这个是关于这个死人的问题，会不会复活？十八节到二十七节，这个完了以后呢，是关于这个诫命，哪一条诫命最重要？啊，这是二十八到三十四节，然后是这些人都讲完了，啊，没有人敢问耶稣了，在这个三十四节说，没有人敢问耶稣。到目前为止，每一个人来问耶稣，那么在辩论上面都没有办法。他们好不在乎的话呢，三十三到三十七节是耶稣自己主动啊开始教训人了啊。然后接着是这个三十八到四十节，那么就是开始谈到个金师们的这一些特别的一些行动啊，喜欢在人面前啊争夺上位等等，耶稣的教训。啊，四十一到四十四节是著名的穷寡妇的奉献啊，一个故事。耶稣在那还在。到目前为止全部的事情，第十二章啊，全部的事情发生在圣殿里面啊。从第十一章的结尾，人们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前一天啊做这个圣殿的这个清洁的工作啊，就是把那些商人呢赶走啊，把钱柜推翻等等东西啊。啊，一直到第十二章的结尾，那还是在圣殿里面发生的事情，就是看见有人来那边捐钱啊，一般人跟这个穷寡妇捐的不一样啊。这个结束从第十三章呢，他们从圣殿出来啊，那还是同一天哦。从第十一章的二十节到第十三章是同一天哦，都第三天嘛，对不对？第一天耶稣荣进耶路撒冷城，第二天他诅咒无花果树，然后呢清洁圣殿，然后第三天。一直到第十三章完啊，就是他的这个整个关于末世的言论啊，他离开圣殿以后呢，回头看圣殿开始呢就是预言啊，这圣殿必要毁灭啊，谈到这个世界末日的问题。 到第十三章的结束还是如此。好，到了三十七节，好，耶稣讲话结束。好，这边虽然没有说这一个耶稣又出城了，在前面就是已经一开始离开圣殿嘛，对不对？十三章他回头观望圣殿，他讲的话啊，讲完了，你大家可以想他就继续走了啊。那从这个第十四章一开始说，两天后就是逾越节啊，再过两天以后，所以你看这个第一天星期天嘛哈、啊，然后第二天星期一，第三天星期二啊，再过两天以后，应该在当时星期四、星期五嘛。那其实逾越节是在马尔谷就是星期五嘛。他其实最后一个星期啊，除了耶稣苦难以外，他基本上只报道了三天的事情，啊，然后就是逾越晚餐，然后就是耶稣苦难，啊，就最后一个星期的这个整个的描述，就稍微把这个时间哈、啊、放在这个心上一下。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第三天，是非常长的一天，啊，这一天真的是你可以讲是从马尔谷来记载就最长的一日，不过分的。好，我们从这个二十节开始啊，从这个第十一章的二十节开始。好，早晨耶稣他们从那边经过的时候，耶稣跟门徒们嘛啊，看见那棵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伯多禄想起来对师父说，对耶稣说，师父看，你所诅咒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好，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对天主当有信德，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谁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里去啊，他的心里如果不怀疑，反而相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就会必给他成就。因此我告诉你们，你们祈祷不论求什么，只要你们相信必得，必给你们成就。当你们立着祈祷时，若你们有什么怨人的事，就宽恕吧，好叫你们在天之父也宽恕你们的过犯。好，我们看这段经文呢，从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就基本上伯多禄他所看见的事情，他所讲的话，就告诉读者耶稣前面那天的预言，哦，说这个无花果树再没有人吃它的果子就结束了，这是应验的嘛，对不对？很清楚的。然后这个故事本来到这边可以结束的了。你看二十二节，耶稣开始回答他们的话，当然你可以说，就是你懂成要相信天主的话，耶稣是因为相信天主，所以他骂了这个无花果树，这树倒霉就死掉了。对，其实有点怪，其实你真的看二十二节以后啊，大概是从前面那个无花果树这么一个象征性的行动啊，或一个先知性的行动的故事，然后呢是马尔谷呢收集到耶稣很多不同的关于信德的讲的话，他收集在一起。从二三、二四、二五，其实每一节可以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一个教导。你注意看，是都是谈的是这个信德嘛哈。那第一个是呢，如果你信德够大，可以移山。二十三节对不对？二十四节，如果你信德够大，你不论求什么都会得到。你看起来二十四跟二十三节好像是意思是一模一样，只是换个方式讲而已，对不对？这移山怎么可能？啊，对不对？那一样，二十四节是一样的，你不论求什么都可能，只要信德够大。那二十五节谈的就是什么是宽恕，其实蛮奇怪的啦。好，你直接看这个跟前面那个祈祷，那么有什么直接关联？它包含怎么样？我们的祈祷怎么样可以俯听，被天主俯听呢？我自己得怎么样先让天主宽恕我的过犯？我成为一个有信德的人，那么最大的一个记号就是没有罪嘛。那我怎么可能没有罪呢？我一定犯罪的，我必须靠天主宽恕啊，对不对？那天主怎么宽恕我呢？我先宽恕别人呢、啊？但我怎么可能宽恕别人呢？祈祷。我相信，就我们觉得我做不到，因为我不祈祷。那我求天主给我力量宽恕人，我就会宽恕人。我是什么？就当然，你看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这么一个合理化的解释了，可以是一个解释的方式嘛，对不对？但是你可以，它本来可能每一节可能是非常独特的一个经文。就从这一个前一天的诅咒无花果树，引到现在这个无花果树真正的发生了哈。那无花果树诅咒无花果树跟无花果真正的枯死， 那中间夹了一个耶稣清洁圣殿的故事，我们说这是三明治的一个叙述方式嘛。然后呢，从这一个弯果树死亡呢，那么开始怎么样，就要谈到关于这个信德的问题。我说提醒怎么样，对天主应该要有信德。而且呢，二十三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非常著名的阿门语句，阿门，我对你们说。我们翻成这个话，我实在告诉你，就是很隆重的意思嘛。这原文就是阿门，我对你们说，这是一个非常强的。我常常跟教友们讲，那个答阿门呢，不要那么小气，大声一点，那是一个强调性的语句。我们好像就是很困难，就是因为这个很困难把我们的知识真正应用在这实际的礼仪里面。好，所以22到25节是一个对门徒们的非常密集的教导，教导这个信德和祈祷。这大概是一个先一般性的，我们看，我们来看看这个20到21节。好，这边出现的是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惊悚的一个图像。我们当然想起前面耶稣说的，说再没有人吃你这个树上的果子了。可是呢，本来以为说不结果就算了嘛，不结果怎么样，连根都枯干了。这边我们知道它前面是那个清洁圣殿的故事嘛，所以应该要放在一起来明白的。这是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呢，就让人讲的，耶稣只是在诅咒这一棵无花果树呢，他同时应该看见是整个耶路撒冷啊，整个以色列人啊，他们都被耶稣严厉的批判。他们现在如果还不回头的话，那么这一棵无花果树现在的命运就会发生在这些人身上。这个花果树应该是一个象征，所以因为以色列人拒绝接受耶稣所宣讲的，接受耶稣，他们拒绝接受耶稣带来的这个天国，那对他们而言怎么样？那当然到他们身上的，既然不是天国，那就是审判。我们马上要看到的是，就是我们看很多的关于末世的言论嘛。耶稣来到这一个世上嘛，或者他再来的世上的时候，他第一次来是讲福音嘛，对不对？天国临近，把天带给我们。但是呢，他如果再来呢，他已经完成他第一次天父给他的使命嘛。他如果再来，就是一个审判者的方式。那个审判者呢，对被审判的人，就两个情况嘛。如果这个被审判的人是符合审判者的心意的，那审判者就成为救主，对，他们就不用怕审判了，对不对？那如果说这个被审判者这些人呢，他如果不符合这个审判者的心意，当然就是被罚嘛。被罚就是这个无花果树，或者我们读过的什么哀嚎跟切齿啊等等的描写。所以对马古而言啊，这个审判的图像啊，当然直接是对这个当时的马古的教会团体，他们已经看见了圣城已经毁灭嘛，对不对？整个耶路撒冷人已经被罗马人一直在那边攻打，甚至已经打败了。他们知道那些人是已经遭到了相当程度的惩罚。他们现在呢是怎么样？他们成了跟随天主、跟随耶稣的人。那么他们成了这个耶稣复活以后的门徒团体。这些话成为对他们的警告跟劝勉啊，要他们在这条路上跟着耶稣上继续的走，而且要结出果实。不结出果实的话，那随时候人子来了要果实，没有果实，那就现在这个命运啊，连根都枯干了啊。这是大概是这边这个最根本的背景嘛。好，然后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对天主应该要有信德嘛。好，那么耶稣回答他们，这个他们当然是当时跟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嘛，在场的门徒。但我们现在以这个读者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了。第一个马古团体，第二个是我们今天的所有的基督徒一样，这是很清楚的。现在他们就是回应了伯多，耶稣回应了伯多多的话，怎么样？两个幅度啊，对天主要有信德，要有信德，而信德什么呢？是对天主，不是相信自己，不是相信一个其他的什么不同的这个神明，而是对天主。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天主在整个马尔谷福音的一开始啊，第一章一开始就是若翰 被捕，对不对？然后耶稣来就怎么样，要宣讲天国的福音嘛。啊，你讲天主的话什么？说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所以就基本上那个就已经把天国哈、啊，就直接连接到信德的回应。啊，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啊，就在那个时候，那么这个福音是什么？是天主的福音，就是天主在耶稣身上要形成的一切世界。所以现在把一切都集中在天主身上。我们整个信德是对天主的。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呢，在耶稣的语言里面，他当然是讲天主啊。虽然他自己，我们今天相信他也是天主子，也是跟天主一样啊，无大无小，无先无后的第二位嘛。但以他当时的天主子的身份的生活，他最终的对象还是对着天主的。那他成什么？他成信德的一个宗保嘛，这样子。好，把这个全部注意力在耶稣的语言里面啊，还是完全的集中在天主身上，显示什么？耶稣的言语跟耶稣的行动完全是天主派遣啊，就是完全要实现天主的旨意的。所以在耶稣的行动上面，门徒们要学会什么叫做相信天主。好，那么接着23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阿们，对，我对你们说啊，无论谁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里去，他心里若不怀疑，反而相信他说的必成就，就必给他成就。好，这蛮有趣，这座山是哪一座山呢？啊，但他可能就是一般就随便讲一句话，说谁你的信德够大，可以移山倒海，大概这个意思。但是如果说你在当时这个耶稣的这个生活的情境里面呢，那耶路撒冷是建在山上的城，也可以指他当时的直接的这个地方，也可能这样子。好，无论是如果谁这么深的稳定的相信耶稣的许诺，然后在生活里面要真正的执行坚持这个许诺的话，那么这个信德就可以让他得到这个神恩性的力量，天主式的力量，能够做什么呢？简单说什么都能做啊，能够移山啊，能够移山的，好，当然是一个用那个比喻性的方式来讲这个信仰的力量。那条件是什么？是那些完全相信天主的人啊，那些无条件相信天主的人，可以克服一切的阻碍。当然，有趣的是，我们知道在那个保禄的《格林多前书》第13章哈，各位都很熟悉那个爱的那个诗篇嘛，啊，什么爱是寒忍的，爱是慈祥的。那保罗谈这个之前呢，他说什么呢？他说哈，有些人的信德哈可以移山倒海的了，但是也可能没有爱。那如果没有爱，就什么都不算。那么还蛮奇怪，就好像保罗的语言是说哈，有的人甚至可以在没有爱德的情况之下保持信德。啊，这个是蛮怪的讲法。如果你从这边来懂，你应该可以说，保罗所谈的是，他是强调的是信的爱的重要了啊，信跟爱不能够分离。你这样理解那一段话会比较好。关键是什么？是心里不怀疑啊，心里不怀疑。好，我们当然其实我们今天会解释很多了。那个心，你说你心里不怀疑，很多人是心里不怀疑，甚至于就是已经属于这个非理性的不怀疑，那还是有一些问题的了。这么看，基本上我们谈的是最终是我们的祈祷要符合天主的心意，然后呢不用怀疑。好，接着24节是另外一个说法，我告诉你们啊，你们祈祷无论求什么，只要你们相信必得，必给你们成就。所以23跟24节其实你可以看的是一个相同的内容，不同的说法。或者如果各位那个懂那个数学，有种双曲线啊，有两个焦点嘛哈，但是两种方式来讲这个信德，这满怀信赖的祈祷当中，不论求什么，都可以得到这个天主的许诺，一定要帮助我们实现。那当我们今天大概就是要问我们的祈祷啊，能不能够坚持了？每一个人大概都要问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最根本的嘛，这样子。这个其实蛮麻烦的，我们现在谈的祈祷一般还是比较是具体的求，向天主求我们的需要啊，或者避免我们所不想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大概真正去探讨 到底天主希望我怎么样啊？在天主要我怎么样？这本来是应该最根本的祈祷，我们大概还得这方面得多做一点努力。好，然后呢，二十五节是继续说，当你们立着祈祷时，好，那么犹太人的祈祷基本上是站立着的了。好，如果心里面有什么怨人的事，就宽恕，好像你们在天之父宽恕你们的过犯。那么这都是讲我们自己，如果发现我内心有什么对谁有什么埋怨啊，所以没有论，几乎没有论谁对谁错啊。我这其实蛮有趣的，就是可以看看我们一般的生活，我们在现在这个理性的生活里面讲，如果讲这个公理讲道理的里面，可能有一点点不太符合，至少不完全符合信仰的要求。要求我们怎么样是以天主的眼光来看。啊，倒不是说完全不讲道理，不是，是以天主眼光来看，我只有当我愿意先宽恕别人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就算本来我就正，就说以这个客观来看，本来我就对，别人就错，但我还是得宽恕别人，啊，或者先原谅别人，才有可能真正让对方呢有所改善啊。好，这边是很清楚的啊。是在祈祷中啊，这个来运用这个信德的力量。信德让人怎么样？对天主有决定性的开放。啊，那我想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对天主最大的开放啊，对天主恩赐最大的接纳，就是我们变得跟天主一样。那变得跟天主一样，当然就是怎么样，能够有力量的接受跟包容一切的。这个宽恕，这个天主的恩赐，让我们准备好愿意宽恕别人，啊，那这个人是什么？你们对他有所怨恨，啊，你说你们有什么怨人的事？我们有什么？我们埋怨别人啊，甚至于恨别人，可能是别人觉得这个真可恨，对不对？这个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发现的话，说天主的信德包含让我们怎么对别人。我们对天主的信德，包含让我们对别人开，愿意接受别人，愿意宽恕啊，这当然是我们大概得一直想的了，一直得想。我们对很多事情啊不高兴，不肯宽恕啊，倒也不是说不分是非了，而且我真正的在碰到这个是非对错的时候呢，我愿意宽恕那些犯错。当然，如果他本来就对我，有什么好好宽恕的嘛？对不对？他本来就对我，根本就对他要宽恕我的错了，对不对？但是我真的是我比较是觉得是自己是有理的一方，我们才真正能有力量去宽恕。好，这是这个段落到二十五节。我们前面跟各位说的话，希腊原文的圣经是没有二十六节的啊，所以下面就是我们现在看的是到二十七到三十三节啊，也许跟你的现在经文里面会差一节。这希腊文圣经的编排就是编到二三、二四、二五，就跳到二十七。没有二十六节这个经文，啊，那为什么不知道？反正是犯了一个错误啊，也没什么好好需要探究的。你可能有一些经文就不见了，不知道抄写的时候。好，无论如何，我们知道这个圣经，我们现在上我们这边给过的那个参考的这个经文是从二十七节到三十三节啊。好，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了。啊，那么当耶稣在圣殿里徘徊的时候，司祭长、经师和长老来到他跟前。好，所以从二十七节开始，耶稣在圣殿里面。好，当然圣殿区域很大了。好，他们对耶稣说：“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或者是谁给了你权柄做这些事？”好，这些事应该知道，并不是那个关于无花果的了哈，因为这些人并没有看见无花果，也没有听见耶稣讲那个诅咒的话，而是再往前推，应该是那个清洁圣殿的事情。耶稣就对他们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回答我。那我就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好，问题是，若汉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好，答复我吧。好，他们心中思量说：若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他就要说，那么你们为什么不信他？但我们怎敢说是从人来的呢？”好，他们是害怕民众，因为众人都以若翰实在是一位先知。 好，这是这些人心里面所想的。啊、当然，这个作者知道一切嘛，这就可以告诉我们这他们心里面想什么。但最后呢，三十二节里面说他们做了解释，说这些人因为怕民众，不敢乱讲话。啊、这个是讲给我们读者听的，就是揭露给读者，这些人他们里面心里面什么诡诈多变嘛。好，他们怎么？他们就自以为大概聪明吧，他们就第三十三节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啊，意思我们不知道做害的权柄从哪来的。那耶稣说：“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好像还蛮小孩子气的，就是这个在耍逞口舌之快的感觉，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读起来有这么一个味道。好，这是现在开始了，从这一节开始了。耶稣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圣殿里面，他开始要面临一连串的对手。那么首先是这个经师跟法利赛人这个辩论，那主题是关于这个权柄。那这个权柄在二十八节就出现两次嘛，二十九跟三十三节又各出现了一次，就很清楚的哈。这个先是对手提出问题，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谁给你这个权柄？好，那么耶稣反问是：那弱汉的洗礼是从哪来的？啊，这个权柄从哪来的？啊，好，耶稣的反问呢，让他们开始就是要仔细的想一想啊，该怎么样答复啊，这样子。那你看看这个，本来答案是很简单的啊，本来答案非常简单，他们也都知道是从哪来的。他们一开始想就已经看出他们的心术不正。啊，其实我们差不多了，像这个人共同，当我们一开始对很多问题啊，本来很容易直接，答案是很清楚的，我们自己也很清楚，可是我们就会有怎么样各种原因，让我们去想该怎么样说比较漂亮，对不对？或者比较自己不会受到伤害等等的，那这是看很清楚，单纯的讲出真理还蛮困难的，因为我们就是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害怕嘛。好，那么在这个二十七节开始呢，就描述了耶稣的行动。然后这一段这个争论性的问题是跟前面这一个清洁圣殿这一直这样子延续下来的。那主题谈的是这一个权柄。好，我们看看这个内容啊。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那么首先是这个司祭长、经师跟长老是提到这个来跟耶稣辩论的人。好，那这些倒让我们想起前面这个耶稣清洁圣殿时，这些人都在场，在圣殿的区域里面嘛。好，那么这个冲突是在前一天发生的，但是这个冲突呢并不是耶稣所愿意引发的，其实并不是，其实只是他觉得这个地方应该什么是天主的殿嘛，不应该成为商场，或者甚至说不应该成为贼窝嘛等等。好，但是呢对于这些司祭长、经师跟长老，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于这样的一个宗教性的服务，或他们甚至于有一些人从这边得到一些不应当的利益啊，现在呢就因此可能会损失他们过去长久以来可以得到很合理的跟不合理的利益等等，他们当然就会开始质疑耶稣嘛。啊，这关于耶稣的权柄的问题啊，那是很清楚的，其实告诉读者，其实读者我们读到现在为止，从一开始就说，当耶稣一开始第一章他进到这个圣那个会堂里面宣讲，人们就说了他讲话有权威啊，对不对？不像我们的经师，一开始就是第一，在这个马虎第一章耶稣宣告了哈，这个天国的福音啊，时期也满啊，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然后呢他招收两对兄弟嘛，对不对？伯多禄、安德勒、雅各伯，然后就进到会堂了，在格法翁啊，他在那边驱魔讲道，人们就说了这个人讲话有权柄，这其实是整个的耶稣的活动。所以这边你看他的问题是这些经师、法利赛人啊、司祭长跟长老，他们问耶稣你凭什么权柄做这件，直接看呢是清洁圣殿的事。其实读者可以问的是耶稣整个的生命充满了权柄啊，他要做什么都直接可以执行，他的宣讲、他的行动。所以这边是一个 用很特别的方式描述了耶稣的教导跟行动。现在到了福音的尾端了，所以关键的问题问你凭什么权柄，其实呢换个方式问你到底是谁。那当然对我们的读者读的时候，他在告诉我们是耶稣到底是谁，不是 他怎么来的这一些权柄，他到底从哪来等等的问题。但是对马可而言，当然这个答案就只有一个，就是整部福音他在讲这一个问题，很清楚，他就是天主子嘛，他的权力从天主来嘛，他为天主派遣，然后被天主派遣来执行天主的救援计划，当然是怎么带着天主的权柄嘛。这整部书 让我们看见的答案了。好，现在这个问这个问题，但是耶稣就没有直接答复，他反而就是反问，那你们告诉我一下，若翰的洗礼是从哪来的？从天上还是从人来的？这个反问其实让我们感到蛮惊讶的了，因为这个反问的基本上对于质疑这个权柄，当然还是有一些，当然也还是有一些意义，但是其实在上下文来看，好像若翰是突然跳出来的。其实我们读整个福音，若翰自从被砍头早就已经不见了，第六章就已经不见了，现在他 又提出来，这是蛮奇怪的一个出现啊。所以有些学者们会认为这样这边可能暗含着是当初在最早的这个传统材料里面，很可能是一个若望的团体，他的门徒来跟耶稣或者跟耶稣门徒们之间的辩论马可福音这不清楚，我们知道在若望福音是有的，对不对？若望福音的时候，他的若翰的门徒来跟若翰说，你看师父那个人，那个他也去实习，比你还厉害，很多人都去了。然后若翰说怎么样，说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嘛。就很多很多诠释者是从那个背景去理解这边，我这边可能的问话可能是马古这个团体把两个传统并在一起写了，把这个若翰的门徒对于耶稣的提出的挑战跟当时的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金师啊法利赛人啊这样挑战，他挤在一起写了。这是一个说明的一个可能性当然就是我跟各位讲了很多次都是意见在尝试去理解这个经文它到底在写什么背后的怎么出现这样的经文的，当然是一个理解的方式。但我们知道很清楚，那耶稣当然是这边耶稣的话，他的问题当然是肯定若翰，他肯定若翰也是天主派来的，只是呢那我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只是为耶稣铺路的，耶稣的前驱而已。所以他怎么样，耶稣是抬举若翰的，可是呢对初期教会在马古团体到今天的基督徒团体，我们知道但大家跟耶稣比，若翰是远远比不上的，那他也是来自于天主的人，这当然是一个我们现在共同的教会的这个信仰的方式。好，那么耶稣问题问了以后呢，这些人就开始想了该怎么样答才好这样子。他说如果我们说是从天上来的，那要说为什么你们不信他。那我们知道当这一些若翰在施洗的时候这个马可福音写的少，对不对？在路加跟马窦福音，当耶稣之前若翰来施洗来宣讲，法利赛人都来了嘛，对不对？大家都来了然后呢若翰骂他，你们这些毒蛇种类来干嘛就是很清楚若翰说你们是这样子的来讲，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初期教会已经有这样的共同的一些对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们的批判，这边大概是一样的，还是埋在这个地方就讲说，那么你们为什么，如果你们要答复是来自于天主，那他就为什么你不信他？因为你们的生活并没有按照当时若翰的宣讲来悔改，没有。好，但是呢，他们也知道，当时的民众都相信若翰是天主派来的。这边说若翰实在是一位先知，其实就是讲什么厄利亚嘛。那厄利亚的或者厄利亚的传承下一个这个传统里面，他们就不敢讲。所以说一方面怕民众，一方面又怕耶稣他们在两厢都不可以这个 都会让他们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呢，他们就只好说我不知道，啊，以为答不知道就可以避开问题嘛，啊，那耶稣就会说你不知道，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换句话说，如果你们这个问题不能够诚实的回答的话，我讲什么就都没有用的了。你们只是在设计要让我能够陷入圈套，让我你们可以找到一些机会来让耶稣受迫害而已，而不是真正愿意聆听耶稣所带来的启示。所以这是很清楚，他耶稣只能给他们说，那么如果你们讲不知道，那我当然也就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你并不是真正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给你们这个答案你们也不会真正的接受。所以耶稣怎么样，他只能拒绝，拒绝答复，除非他们真正的愿意悔改得到信仰，否则的话连耶稣也没办法帮助他们。其实这是真的，这我们今天是已经说，我们说我们人真的愿意，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愿意悔改，否则连耶稣都帮不了我们，而因为信仰是自由的嘛，天主不强迫我们接受他。好，这是这个关于这个权柄的问题哈。然后接着是这个第十二章了。好，耶稣虽然说没有答复他们，说你们不告诉我，那我也不答复你们。那现在可是耶稣还是继续讲话，换句话说，耶稣其实答复了，或者耶稣其实教导他们啊，这样子，换一个方式教导。耶稣就怎么样，开始用比喻说话。第十二章一到十二节。好，比喻这么说：有一个人培植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掘了一个榨酒池。足上一个守望台，把他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到了时节，他便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向园户收取园中的果实。园户却抓住他，打了他，放他空手回去。主人又打发别的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又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了他。主人又另外打发一个，他们把他杀了啊，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的他们打了，有的他们杀了。主人还有一个，就他的爱子，最后就打发他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必会敬重我的儿子。那些园户却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掉他，将来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抓住他杀了，把他抛在葡萄园外。那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呢？他必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另租给别人。你们没有读过这段经文吗？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作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他们明白这比喻是指他们说的，就想逮住他，想逮住耶稣，但又害怕群众，于是就离开他走了。好，所以到了第十二节结束，是这些挑战者就走了。好，那么他们也明白耶稣讲的比喻，其实整个的比喻啊，基本上呢是到第九节就结束了，第十节呢已经是耶稣的评论了，用了先知的话，用了一段先知圣咏的话来评论这些，讲给这些当时在场的人听的。好，那么我们看见了这个第十二章第一节哈，基本上跟前面第十一章的结尾哈，没有任何时间跟空间的变化，没有，所以很清楚是耶稣继续讲话啊，就是先跟他们说了，你们不告诉我，若翰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来的，那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凭着什么权柄我在圣殿上做这些行动。但是怎么耶稣就开始讲，可是有一个人就开始讲故事了。好，这在叙述上面是一直延续的发展，所以现在耶稣呢开始对他们讲比喻，所以他们还是前面的哈，第十一章的二十七节的是司祭长、经师跟法利赛一直延续下来。我们就注意到，就是耶稣讲比喻，耶稣每一段讲话都要知道哈，什么时候讲，对谁讲，我们才会去问为什么讲，他懂他的意义嘛，很清楚的。好，所以这个第十二节里面呢，那这些人也对他这个整个比喻呢做出了反应啊， 他们很生气，他们知道耶稣在责备他们，他们就想怎么样，想要抓住耶稣，但是不敢做，因为呢，群众们都喜欢耶稣听，喜欢听，他们害怕群众，就离开他们走了。好，这是这个整个的故事。当然这个比喻到第九节其实是一个问题的方式。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呢？他们最后第十二节已经我们看出来，他们听出来是比喻对他们讲的嘛。那很清楚，那这个话是什么？是问这一群人的。那么你们以为天主来的时候会怎么对待你们呢？所以这意思很清楚的。所以什么是要求所有在场的人现在呢对这个比喻，对于这个天国的描写，这个天国的主人的行动他们现在要做出一个回应最后呢十到十一节是圣咏118篇第22到23节这特别第十一节的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这是上主所作所为，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引用圣咏的118篇22到23节，当然这个也是耶稣用来怎么样帮助当时的听众，这一些经师司祭长来了解，当然今天也是帮助我们每一个读者去明白的。他借着这个引用的圣经的经文那么作者就很清楚强调了什么，强调了这个整个福音里面他们谈的什么是耶稣基督本来前面那个比喻一个主人讲天国应该天主自己，对不对天主自己的行动，天国的行动。然后呢这比喻讲完以后，用了这个圣咏118篇的时候呢，用这个比喻的重点就从天主里面转到耶稣了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耶稣好像是大家都认为不重要，随便可以把它杀了扔了毁了，但是怎么样，它却是真正一切救援的基础它是成怎么样，你说整个屋角的基石，你今天可以直接理解为什么整个教会的基础整个耶稣来到人间所建立的天主子民的基础，就很清楚的。所以第一节到第九节呢是一个比喻的叙述很强烈的一个隐喻它的高峰是怎么样，这个主人派他的独生子来他的爱子来，但这个爱子呢也被杀害这你看，这其实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活在这个整个救援事件之后，我们都知道讲耶稣的故事我们很清楚当时的人他们当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强的这个直接用在耶稣身上，他们也明白了是讲天主跟他们当时在场的听众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个比喻上基本上要理解它是非常简单的。好，我们看第一节开始是耶稣开始用比喻跟他们讲话了那这个其实是在我们马古福音第三章的结尾第四章是比喻章嘛，第三章的23节耶稣就对经士们讲话也是一样的，耶稣开始用比喻讲，因为天国的奥秘也是很难用语言直接直白的讲，他们才用比喻的方式来讲的。那我们也知道在前面马古的第四章谈到比喻已经讲过这句话了，好，耶稣讲比喻用了伊莎伊亚的话什么，让他们看是看却看不见，听是听却不明白就是这些人他们就是一直不肯真正的去明白，比喻他们是怎么样一直是隐藏着的。有趣的是我们这边读到第十二节怎么样，他们其实懂了他们都知道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你看了他们所谓的看是看看不见，听是听却听不明白，是他们自己不要真正看见，那不要真正明白那么更例子，不是因着这个比喻的敲到他们的良心而让他们悔改，而让他们怎样更昧着良心做事情，这是听起来我们觉得惊讶，对不对？那你可以看看现在社会里面，我这个还蛮普遍的嘛，对不对？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经验。好，我们看比喻 第一节的后半段说，有一个人培植一个葡萄园啊，然后呢，在周围围上的篱笆掘了一个榨酒池啊，筑上了一个守望台啊，把它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啊，这段话其实蛮有趣。其实我们在这个是旧约里面常常看见拿葡萄园当做一个比喻的例子。那最经典的应该是以赛亚，我们读一下以赛亚第五章，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描述，这蛮有趣的一段描述。第五章，好，以赛亚第五章，我们看一下，我练一下，从第一节练起啊。以赛亚第五章，他说：“我要为我的爱友欧唱一首论及他葡萄园的爱歌。”我的爱友，我心爱的朋友，有一座葡萄园位于肥沃的山岗上，他翻掘了土地，除去了石块，栽上了精选的葡萄树，园中筑了一个守望台，又凿了一个榨酒池。看是不是很像啊，对不对？下面就另外的话说，他原希望他们结好葡萄，反而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啊？现在请你们在我和我的葡萄园之间判别是非。我为我的葡萄园所能做的，还有什么没有做到？我原希望他结好葡萄，为什么结了野葡萄？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将要怎样对待我的葡萄园。我必撤去他的篱笆，让他被吞噬；拆毁他的围墙，让他被受践踏。我要使它变成荒地，不再修剪，不再耕除，荆棘和蒺藜将重重而生，并且我要命令云彩不再在它上降下时雨。万军的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而犹大人即是他钟爱的幼苗。他原希望正义，看竟是流血；他原希望公平，看却是冤声。你看这个比喻啊，这个以赛亚那个很早的比喻啊，现在其实这个是就在这边耶稣的比都实现了嘛，啊，基本上就实现了，其实很惊人的啊，这一群对于圣经非常熟的人，他们一定懂得有这个以赛亚第五章做背景的，啊，这是蛮奇特的一个情况。好，任何我们知道这边有以赛亚第五章一到第七节的这个当作这个整个的我们理解的背景。好，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在比较的时候有同就有不同，有相同之处就有不同之处。我们现在这个马古的福音的比喻跟以赛亚比喻有个明显的不一样，就是在以赛亚第五章里面比喻那个被审判的呢是那个葡萄园，虽然主人怎么样尽力的照顾他了，但是怎么样呢，他却结的葡萄是酸的，但是呢马古的福音怎么样呢，真正被判决的呢不是葡萄园，那结果知道对不对，是什么，是园户，这是一些简单的一个差别了。但是我们知道在故事我们有这个读的一章，我们可以懂这个基本上跟这个是非常相近的。所以马古说的是葡萄园的主人把葡萄园租给园户就离开了本国。好，那现在是怎么样，这个比喻的真正的引言而已，下面是比喻的故事的发展。好，到了时节，他准备好在葡萄园租出去了，他就走了。好，到了时节第二节他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向园户收取园中的果实。好，园户抓住他，打了他，放他空手而回。好，第四节，主人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打伤他的头，而且凌辱了他，比第一个严重一点点。第一个可能打他耳光嘛，不知道，打他而已嘛。第二个是讲打头，然后呢凌辱他。第五节怎么样？主人又打发一个去，把他杀了，更厉害。然后怎么样？打发了好多仆人去，有的他们打了，有的他们杀了。你看，这是一个恶上加恶的一个情境啊，越来越坏，越来越坏。好，所以到了收获的时节呢，主人就打发人去啊，去收，一个一个的打派去。好，但是园户怎么样，却虐待了这个仆人。然后以后几次呢，两三番两次的尝试派人去，就每一个都没有好的结果。先是被打伤，然后被杀害，甚至于派更多的人去也没有用啊。好，这一切都显示什么？这个主人的耐心呢， 真实上是无法理解了，对不对？这个主人的做事的方式也太奇怪了。你就明白，他本来就不是在讲人啊。我们就是一直要知道，因为比喻都谈天国的。我们今天的我们在信仰上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啊，我们很难真正跳到天主的层次去想事情。我们就是在我们人间的比较里面。好，那么整个行动当然是让我们越读就是越觉得这个主人不可理喻，对不对？他不但没有去先派人去把这些人抽那个惩罚，他反而派他心爱的儿子去。你知道，我们都知道，谁也不相信这个人儿子去就会得到好的待遇嘛，对不对？都结果然怎么样？他说他以为嘛，主人说第六节，他们必会敬重我的儿子。哦，主人现在能派都派完，只剩下一个了，那么他的爱子。那我们知道啊，这个爱子的概念啊，在马尔谷福音啊，一开始在耶稣受洗就出现了，对不对？在天上的天开了，云彩上有声音说，你是我的爱子。然后第九章，在耶稣在山上改变容貌时候呢，天上声音又来了，说这是我的爱子。好，那现在怎么样？这边的比喻里面又出现了啊，这个主人说他会敬重我的儿子，原户们却说怎么样，把这个人也杀了，那么主人就没有继承人了。好，那么剩下财产怎么样，就该他们分了。这边你看这个讲法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那主人会死的了，对不对？主人死了就没有继承人了，他们就把他瓜分了嘛，对不对？你记得这一个旧约里面的厄利亚先知时候，有一个阿哈布王嘛，对不对？他就是要迁在一个纳波特的葡萄园，记得的故事吗？列王记上最后一章嘛，对不对？他现在跟他买和跟他换都不要，对不对？那他的那个妻子说，你怎么这么会当王啊？让我来，对不对？一者被人嘛，就把这个他们就让人诬赖把那个人给杀了，把那个人他可能明显他就大概是没有什么妻子儿子。怎么样？这个王就把他平地就占了嘛？就大概背景都可以让我们去理解今天这个比喻的故事了。好，众多人都被打伤、被污蔑之后，这个主人认为还有一个最后的可能性是打发自己的爱子去。好，这个行动当然让整个的故事到最高峰了。那我们今天都知道，他们就是耶稣自己。啊，那当时的人可能就没办法把耶稣，因为当时的人不相信耶稣是天主子嘛。那他们也会明白，这比喻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描写啊。好，那这个是怎么样？整个讲故事的耶稣啊，他讲述他自己命运、生命历史的最高峰了。他现在用比喻讲，那将来呢，这个比喻成为一个事实啊。对，他用比喻在预告他的生命，所以他我们现在看到他以后的生命的那个苦难，就知道并不是无奈的。啊，并不是偶然发生的，是天主的计划，而他呢愿意服从，他愿意实现。好，所以这个是他就证明这边所这个爱子的概念啊。就这个爱子啊，这个主人派他的爱子去，我们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啊。但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呢，这正是天主所做的。所以这个爱子的派遣，这个派遣是一直朝向一个苦难的历史发展的。所以整个叙述啊，整个这个比喻成了一个苦难的比喻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苦难预告的形式啊。在这边呢，这个预告什么？成为向耶稣的对手们啊，提出一个强烈的呼吁。那么你们听说你们醒醒吧，醒醒吧，该收手了，该悔改了，这个意思啊。那整个叙述呢，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呢，让人明白了哈。那么前面所派遣那些仆人，我们当然就可以非常清楚明白是旧约的无数的先知嘛。啊，就变成一个比喻呢，就变成讲述整个以色列民族历史的故事了。啊，那现在他讲的故事就不仅仅是给当时这个听众们他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要让这一些眼前这一些跟耶稣作对或交谈的这些群众们，耶稣帮他们去明白他们整个祖先的故事。
但是目的是让他们可以明白去了解，能够悔改嘛，啊，好，所以他们是要让这些司祭长或监司这些人去明白哈，那过去天主给他们祖先派遣过的无数的先知，啊，那他们这些先知呢，被他们的祖先们都不当的啊，非常恶劣的处理跟对待，他们现在应该不要去走祖先的一个错误的道路了。那很遗憾，他们还是一样的。就是比喻里面那仆人啊，被派遣到葡萄园的那个园户里面啊，他当然怎么样？基本上讲的就是讲先知们去被派到了当时各个不同年代的犹太的政治跟宗教的领袖当中。那现在是轮到眼前这一批宗教领袖了，面对的是真正的天主在他们面前，他们虽然不知道啊，但耶稣问他们：“你们现在该怎么样回应啊？”好，这个比喻是非常刻意的哈，把以色列跟他们的领袖们怎么样是要加以区隔的啊。当然，这些领袖他的确是在要领导群众们的啊，他们是要让他们整个的团体一起走向天国的。可是呢，很清楚的，因为群众基本上我们说大部分是无知嘛，啊，没有这么强的那个知识的分辨能力嘛，所以要靠这一些宗教领袖，就是天主派的牧人，啊，去照顾这些广大的以色列子民，应该要被他们带领的去认识天主的。但他们现在发现，这群众们基本上呢，已经有某种程度的独立自主性。已经开始认识了天主的意思了，现在反而是什么？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不行，他们知道他们现在的想法跟做法，他们的意见跟群众们已经有落差了，而他们现在其实是应该要跟着群众去想，去修改他们的做法，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只是怕群众会群起来反抗他们，他们只在想一些什么这个。好方法去躲避这一些群众们的抗议而已，他们还是希望怎么样把耶稣能够抓到陷害，啊，连群众都已经成为他们良心的提醒了，他们还是没有听，啊，这个比喻整个的发展，这其实真的是整个的犹太的历史了，啊，那你今天可以看，其实真的是整个人类的历史，啊，好，那么第九节是耶稣就问，那么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呢？自问自答，他必来怎么除掉这些缘故，将葡萄园另外租给别人。所以这样的发展很清楚哈，葡萄园主人最后的做法当然是明白的嘛，很清楚的，他要是来真正做最后的审断啊，要消除这些缘故。那这个图像当然在作者生活的年代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件，是这个耶路撒冷城的毁灭。大概就包含在这个地方已经讲了，他把这个圣城的毁灭，特别是圣殿的毁灭，他们就理解成什么是天主的判决，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够真正的遵照天主的旨意生活。特别我们知道啊，这个圣殿啊，其实已经是在历史之前，在萨勒曼建的那个圣殿早就已经曾经毁灭过一次嘛，也是被什么外邦人，被巴比伦王毁灭的。他们现在是什么？是相同的情况。他们过去一直理解那个圣殿的毁灭，就因为他们的祖先没有遵守天主的命令啊，好好生活所遭到的天主的惩罚。那现在这个事情好像在他们身上会再发生一次。那主人怎么办呢？主人当然并不是把葡萄园毁灭掉，因为主人还是要照顾全部的天主子民的，是怎么样？或另外租给别人。啊，租给别人啊，好，那么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天主的这个家园啊，是让怎么样，让一切人都可以加入的。好，虽然怎么样，这些人外邦人他们到底怎么样进入这个，怎么样进到这个天主的这个家园里面啊，在犹太的社会里面是一个非常难以解释的一个，特别是马尔谷福音，我们对他们的资讯不多。啊，那因为我们真正看到外邦人进入这个教会，啊，在保罗书信里面写的，你保罗他出产的经验有，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一个 中途大师录也写了，外邦人慢慢加入，但是当时的书信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分辨的那么快。当时的像保禄书信啊，他虽然写了，有人开始收集。那假设保禄他死在64年左右的话，那马窦马尔谷福音大概写在70年左右，相当时间也不太久嘛。那个时候你要把书信要能够传抄，那到各地去诵念，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这个思想可能没有传播的，不可能传播的那么快啊。那这个是一直是一个在学者的研究里面是一个有一些这个觉得还需要再继续讨论的哈。那这边这一个租给别人呢、啊，说外邦人一起进入这个教会，这个思想能不能够那么快真正很清楚的呈现，这还在讨论呢。我们找不到更多的足以马上让我们非常肯定的证据，那这可能是个理解的方式，就是让这个一切人都可以得到天国。好，那么第十节就是耶稣就问了，你们没有读过这个经文吗？用的那个圣咏118篇啊，22节，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的所作所为啊，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好，用这一段圣咏的话来结束整个比喻的谈话。那这个圣咏很简单，是关于一个石头的图像。本来是什么样？一般人啊，一般有任何的技巧的人，当时人就是他们就认为没用的石头。可是呢，这个石头在一般人眼中看呢没有用，却成了怎样真正的屋角的基石。换句话说，在当时的宗教领袖里面认为不重要的，反而被天主拿来成为一个真正作为一个救援的基础，就是天主指的派遣啊，是一定要成功的。耶稣基督来了，虽然当时人都拒绝不接受，好像是一个专家们就抛弃不用的一个石头一样，可是呢他毕竟真的是天主所派遣来的。所以耶稣的派遣是非常吊诡的啊，在人的眼中看来，他们当时的犹太人看来是一个最大的失败嘛，是跟传统的他们的理解是一直作对的，甚至怎么样让他死在一个非常耻辱的罪恶的方式啊，是十字架的死亡。但是呢，初期教会就已经发现他是什么真正的透过这个死亡而实现了天主救援的旨意啊，这十字架成了一个过程，是达到天主旨意的过程。这个是在一般人无法理解，一般人都抛弃不肯接受的，但却是天主真正的计划啊，成整个教会的基础，整个得救天主子民的基础。好，这个比喻就结束了。然后怎么样，第十二节是他们明白啊，比喻对他们说的啊，他们其实听比喻是最有趣的，听到最后发现原来是在骂我，听这些骂我的啊。那他们的反应怎么样，是跟前面这个圣殿的情，耶稣清洁圣殿的是一样，非常生气啊，想要抓住耶稣，可是他们还不能做，因为他们知道群众还是偏向耶稣的，不是偏向他们的。他们怎么样，就只好耐心的等候啊，怎么样等待一个好的时机啊。所以他明白这个比喻对他们说的，但是呢他们真正的领悟却还是有限。他们知道比喻是针对他们讲的，但这个比喻呢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悔改，他们还是陷在那个陷入那个比喻的那个困境啊，听是听却听不懂，看是看却看不见啊，他们已经接近了，但一直没有真正达到。所以知道比喻对他们说是不够的，还得真正的相信啊，是他们要真正达到完全的理解的话，那必须要先相信耶稣这个人。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还在世上生活，他耶稣还没有完成他的这个苦难的这个步骤，人们就无法真正的明白他。好，他们就离开他走了。好，第十三节很有趣了，对，他们后来又派人来了，耶稣没有动，对不对？好，这些人走了，又来一些人了，又传到原位。好，这下面这个像凯撒纳税的故事，我们这个时候下一次从这边跟各位继续。我们今天到这里了，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啊！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啊！好，晚安，谢谢各位。